西法 Low Snow 致力于节省法律人的时间。
好，欢迎大家来到 Low Snow 聊聊，我是 Low Snow 的 Barry。那么今天是我们开播集第一集，邀请到的来宾就是我们 Low Snow 的营销经理 Stone。Stone 是我们专门在 Low Snow 负责跟客户对接的这个部分，要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姓石，所以我很喜欢跟大家讲说，你可以叫我 Stone 就好。这跟等一下我们今天谈的主题也有蛮相关的，就是其实一个业务的名字，你可以取一个大家好记一点的名字，其实是方便大家日后的记忆跟人脉的一些托管。那我可以先跟大家就是自我介绍一下，我目前出社会工作大概十几年，大概有十年以上的时间，其实担任的都是业务的工作。那我最早其实也做过 to C 类型的，就是一般对 customer， 一般对一般客户的，像是房仲类型的业务。那也做过很多比较复杂，像是 to B 的企业的，尤其是软体的一些买卖等等。那大概有十年的经验都是在做 sales 的工作。所以后来就是加入 Low Snow 以后，其实是因为我们家庭本身是法律世家的关系，所以包含我的爸爸是律师，那我的姐姐是书记官，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其实让我对于法律科技的公司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很有兴趣，所以想一起加入这个产业，然后一起帮法律人一起做一下改变产业的事情，这样。所以目前是 Low Snow 的营销经理。
我会邀请 Stone 是因为这是我们 Low Snow 聊聊开播的第一集主题啊，我们就锁定在律师可能有兴趣，但是相对来说比较陌生的一个技能，就是业务技能。因为一个律师，他的职涯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呢，他可能会需要业务来开拓他的案源。不管是大事务所的律师，或者是自己从事务所离开自己出来职业，他都必须要有稳定的案源才可以支撑他的生活。那对于律师来说，业务可能是他知道很重要，但是他可能对于中间的技巧啊，或掌握度比较低的一个技能。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 Stone 来分享一下，作为一个专业的业务，怎么看律师拓展业务这件事情。Stone， 你是十几年来都是从事业务这个工作，那你自己是怎么看业务这个角色的？因为以一般社会的理解来说，业务好像是一个比较没有专业技能的工作，那你自己是怎么看的？
其实跟刚 Barry 所说一样，我觉得目前大家都还是会普遍觉得业务可能很容易给人家一种比较轻浮甚至是油条的感觉，那社会地位也比较不高，然后大部分的一些人可能会觉得说这样的工作很容易被取代，所以但是在我的职涯里面，可能会觉得说反而在业务工作上它是蛮需要许多技巧，包含是你在这个产业的知识，包含业务销售的一些技巧，其实都很重要。而且业务在工作来看，它是一个很容易展现实力的一个工作，就是你在运用销售技巧上的差异，甚至是你有搭配一些可能像顾问式行销、顾问式销售这样子一些业务的技巧，其实会很容易让你的绩效在工作上反映出来。
你觉得业务这个工作啊，它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它的核心价值都还是在于处理人，那也就是会定义为像沟通上面的桥梁。那举一个例子，像我现在是 Low Snow 的营销经理，我自己其实就跟 Low Snow 本身这个服务是脱离不了关系的，就必须要去思考说我跟 Low Snow 可以给客户带来什么，那这一家客户他又需要我们业务跟公司沟通什么，所以他一方面既代表了公司又代表了客户，所以他其实两种身份都兼具，所以你其实往往就是在这个桥梁上面，你要自己扮演两个角色这样沟通。这个就是我觉得业务在处理的一些核心价值上，还是以人，也就是桥梁这一段为主。
也就是说，虽然业务是公司请的，但是他扮演角色其实是夹在这间企业跟客户端之间的一个角色。
是，这是一定的。
那
如果对于律师来讲又更尴尬，因为律师往往他可能身兼的是这个公司的老板，
服务提供者，
对，
他也是业务。
是，这为什么刚刚提到很多律师会可能在业务这关呢，是一个很难过的关卡跟门槛，
因为他等于要精神分裂的扮演不同角色跟自己对话。
是是是是是。
这听起来是像我们有时候卖软体会有 specialist， 就是专员负责讲专业化的部分。
Okay.
然后有一个 presale 会去带这个销售的部分， 对于律师来说，我们就是把两个角色合为一体，
通通都在一起。
你同时要包专业的角色 specialist 跟这个 presale 的角色，
是没错，
同时要扮演好。我这可以想象是蛮冲突的地位。那另外一个冲突的，我想律师这个角色跟业务这个角色其实本质上也是蛮冲突，因为律师他是一个专业工作者，然后他又有比较有高度的公益性在。那业务它是非常非常纯粹商业性的角色，它比较少我们会去对它的公益性有所要求，所以对于律师而言，这个也是蛮冲突，所以变得说很多律师他在做业务开发的时候，他心里会有很多挣扎，他会很排斥业务开发这件事情。那对于这件事情，你有没有什么建议，让律师在做业务开发的时候有一些心理建设
？OK， 其实。因为这份工作的关系，所以我们其实还蛮常接触到律师的，就 Lostone 的客户群其实很多都是律师。那我们在跟律师闲聊的时候，我其实先把开拓就是市场的一些开拓业务开发这样的一个行为，我可以定大概分为两类型哦。一个就是大多我们认识的律师其实都会做的，就是包含就是拓展人脉这件事。就例如说，他律师可能会针对于他想经营的课程，例如说他可能想针对的是中小企业的老板，那可能是一些中年老年的一些课程，他想针对这样的客户群去经营的时候，他就会加入一些师资会啊、群英会这样的社群，就是在于人脉建立上，也就是一般业务的守则里面其实有常提到需要跟客户当好朋友啊，把客户当朋友在经营，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些意识。在这种层面度的一些业务开发上，我认为业务是律师是不需要针对于这样业务开发有压力，或者是在心理上需要去做特别的建设的，他就是跟你朋友一样，就是在交朋友的过程而已，只是他可能发酵时间会需要比较长，他的回流客需要更多时间才能够导引回来这样子而已。
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其实我不用去做业务开发，我就是多交朋友让人家认识我其实就可以了。
是，这其实也是目前我们看到大部分律师都在做
的
事情，
最主要的业务开发的律师业务开发的一些方式。
是，但其实还有第二种的业务开发的方式，是我们目前有看到很少数，可能大概占总数不到5%的律师，他会去做一些真的业务开发的事情。那这种的客户群，通常他都有一个很明显的设定好的一些目标导向，例如说，我会设定好我的 TA 是哪类型，我今天就是要打企业，或者是说我今天家事里面，我可能就是要打哪一个法人的团体，他可能特别多的一些家事的案件等等。我会今天设定好这些条件，那接下来我会设定好说我该投入多少资源，需要有饭局啦，需要应酬啦，需要哪些人脉要做经营。那这些目标导向以后，其实往往就会他会去定一些把这个案件收回来的时间点。这个通常都发生在一些像可能一般事务所的合伙律师，甚至是一些比较所长他自己本身是出来开这个事务所的，通常都发生在这些人的身上。是，其实我们看到这些人的业务技巧的经验，其实都已经不亚于一些产业的 top sales。
也就是说，在这种开发上，它比较不像刚才提到的是，我是以认识朋友的心态去做，而是真的就是我就是要拿你的案子的心态。然后我如果你没有案子给我，我不想在你身上花太多时间。讲这么四块，这样好吗？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但是他们也会有做长期的累积，我觉得还是可以并行的。就是当这个案件没取得，我还是可以跟你维持一个很好的关系，因为他又回到人脉那一层最基本的业务层，我还是可以始终从他身上获得以后有可能的成绩。
只是说很现实的，每一个业务他的时间都是有限的，所以成案几率比较低，当然时间投入就不可能太高。
是，对。
那就跟律师其实他时间应该花在已经付律师费的这些客户身上，而不是应该花在没有付律师费的这些客户身上一样。
对，所以我觉得在心理建设上，如果你是人脉拓展，其实也不用太大压力。但是如果你是后者，你是有目标性的，那我觉得不妨你可以定出你的目标，定出你的 schedule， 看你怎么应该去取得这个案件。
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最困难的是说，在一个场合，假设是一个社交场合，都没有认识的人，我要怎么递出我的第一张名片？
其实，在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些场合，或者是对于律师的了解，其实大多人对于律师的社会上的地位，还是觉得是敬仰跟憧憬的一些心态。所以，我觉得在单纯的人脉建立上，递出第一张名片， 只要你有技巧性的准备一些标准的一些开头语，例如说，哎，你好，我是某某律师，我因为什么原因，加入了这个今天来的目的，那可以跟你换张名片。我觉得他成功的几率会比一般的业务高非常多，因为律师本身能提供给别人的价值，其实我觉得就比其他的职业还要好很多了。
那有时候开始，有一些客户会，可能潜在当事人他会主动上门。那这时候可能就进入一个比较第二阶段，讲是销售漏斗的第二阶段，我们要增加转换率。然后客户可能要我们报价嘛，那我们就报了一个价，报了一个价，对方可能会杀价。那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看杀价这件事情？因为大部分的律师可能都遇过杀价，然后杀了一个可能不符合自己期待的价格。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在外面还真的蛮常听到律师们朋友间一直在讨论这个议题，因为其实律师还蛮希望就是说他在律师圈建立一个风气，大家都不要把这个价格当下来，
我说多少就是多少，
对对对，然后以后大家就问到的价格都一样，那大家就会把这个市场行情给守住。
但是一定不可能每一个律师报价都一定有人报价比较便宜，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假议题，就是跟大家说好坚持这个价格并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啊。其实大多数的消费者他在跟你进行杀价这个过程，我觉得律师要先理解一件事情，今天当他跟你在做这样子一个杀价议价的动作的时候，在消费者心理学来说，他不是不买单你的服务或是产品，他其实是针对于这个产品是有兴趣，但是想更加了解说你的价值值不值得这5万块，值不值得这10万块。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是一个有一点业务技巧的业务，你这个时候应该要很高兴，因为你应该要开始展现你在这个领域的专业程度，才能够在这个杀价过程里面有比较好的结束。例如说，像其实我会有时候在跟一些律师在聊天的时候，其实我会建议他们，你可以用图文的方式把你的一些案件进行的过程给记录下来。例如说，你可以让他很清楚的知道一审总共有几个过程，他会有诉状，我还要去阅卷，我可能有一些车马费，我可能有案件的经营，甚至你可以把你打得很成功的案件让他知道说这个赢的关键点在哪里。有一些律师会把判决可能直接给对方看，但我觉得他缺少让民众让当事人了解他这个价值的核心。那一方面我也觉得很少律师真的有在准备这些销售的素材，虽然说他本身的工作有大概30%以上的时间都是在做销售，他自己本身就是个业务，但我很少看见律师把业务这个工作去做一个算是销售的流程的 SOP 化，那也去整理一些相对的文件来面对这些杀价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客户需求。
所谓销售的素材就是说，当事人跑来找我说，啊，这个隔壁律师都开5万，你报10万是不是太贵了，我就可以拿这些东西出来说服他说为什么我报10万他报5万。
是，
那这些素材可能就是你刚提到的，有可能过去打过的时机，然后可能是他这个当事人可能在这个案件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主要目的就是让他理解为什么这10万是有价值的。
是，因为举一个简单例子来讲，你今天在续约一个手机的门号，你前面有2家店，你2家店都跑过了，我觉得你应该会去信任说明比较清楚的那一家的业者，你可能会比较选择这类型的服务。我觉得律师服务也是一样的，你必须先让消费者知道他花的金额，他花的费用能够买到什么样的服务，我觉得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是第一个建立信任的方式。而且最后我们在常常跟律师讨论到说，如果他今天是透过介绍而来，透过你开发而来，其实这个时候以一个律师费5万到10万之间来讲，通常这些当事人并不会因为预算上差个1-2万块而真的有做一些影响，反而是你在对谈的过程当中，你能够展现你的业务技巧，真的能够让当事人是对你的服务给买单的，我觉得才是比较关键的重点。
对，这个我在市场上也是遇过蛮多律师，他的专业度可能都没有问题，然后对于这个案件处理也非常的细心，可是在面对当事人的时候，他很容易就会认为说我是专业又用心的律师，那你来杀我价，我就不想做你的案子，这是蛮常见到的状况，就是你不懂专业，你不尊重专业，你假币不在币给。那事实上对于一个业务来说，这个心态是 不太适合的，因为对于民众来说，你还没有跟他建立起一个信任关系。那通常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怎么去建议律师跟他的潜在当事人、潜在客户建立这个信任关系在？
其实刚提到，我觉得除了要很简单的图文的一些描述，让当事人知道这个案件的一些复杂度以外，其实必须要像刚提到的，你也可以去列你跟其他竞争者的一些差异，列出你自己的优势。那当你在描述这些自身价值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就累积，就是这个当事人对你这一个律师的一些心中的一些价值的一些建立。我觉得这个是首先一定要做的事情。甚至有一些比较厉害的律师，他还会针对于在地区域的不同律师的一些经营方式、各自的一些优缺，甚至是做到一些文件的一些管理分类等等，都是我们看到蛮多律所就是有在进行的一些基本功啦。是也是我们看到，如果是自己在独立经营的律师，其实通常比较少注意到这个环节。这边我可以再补充一下，其实这边也可以离题说一下，就是在 Legal Tech 对于台湾的发展呢，因为是进来到 Rosno 会比较开始熟悉到这一段。其实，现在台湾的状况，就 Barry 之前有一篇部落格的文章有提到，其实大概有 80% 以上的案件其实并没有被律师所服务。
对，
那其实这些原因大部分都是因为当事人可能觉得这收费是贵的，所以这5万到10万。但是律师就觉得这样收费已经很便宜，这是不平衡的状态。那其实国外有透过蛮多的一些科技发展的工具，要去降低这些专业法律人，也就是律师的成本，那把这个专业知识的顾问费用保留在最核心的这个法律咨询跟法律的一些问题的处理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最近几年其实法律人一直都在谈的法普的议题啊，就是搭配一些科技工具啊，反而可以让。我是认为这些工具其实对于律师的业务推广应该不是阻力，而是一种助力，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推的一些事情。
所以你现在是在正在展现你的业务技巧，
类似对，必须要让大家认识一下 Legal Tech 的一些内容。
在律师的业务工作上，我发现大家很苦恼的一环就是他们常常会遇到有当事人来问免钱的，我们俗称的白嫖啦，就是我听说你是律师，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就是啊，你是律师哦，能不能请教你一下？然后就一直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这样问下去。
是，
那遇到这种情形，其实基本上每个律师每个月都会遇到好几次这种情形，是一个非常常态的白嫖状况。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这些问题，或是有没有办法适当的把这些，因为他也可能是真的有需求，我们贸然拒绝他，可能就少了一个潜在客户了。有什么办法？我不要做太多白工，但是我又可以把它转成真的付费客户。我相信这每一个律师都会有这方面的需求。
这个真的是很有趣哦。就我 LINE 上面其实也蛮多律师的好友，我看到大家律师好友的共同的特色，就是他的状态其实大部分都是自己上网查啦，或者是可能是类似不要来打扰这一类的，所以代表律师圈被白嫖的几率真的是非常的高。那以我业务自己的经验，我会觉得有两个建议。第一个是你可以把你的销售的流程给就是标准化，你要先知道说，先知道你自己本身有哪几种拒绝对方的方式，跟哪几种客户群是哪几种的问法，你会最快的可以知道这个客户值不值得经营，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点。你必须要很快速让他知道说哪些事情是你可以上网就查得到了，哪些事情你是需要透过我这边的帮忙，那你可以约一个咨询的时间，我就可以知道说这样的案件有没有经营的价值。所以还是回到刚刚就是业务技巧上的一些点哦，就是你还是可以去设定一个资源上面的一个算是停损点，你可以知道说我在三个问题内还没有问出来他的一些答案，那自然有可能我就可以在这个案件上会比较没有把它当很急迫的案件做经营。
我们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就假设你今天遇到这样的问题，你会用哪三个问题去筛选这个当事人有没有经营的可能性？
例如说，假如是家事类型的案件
，OK，
我可能第一个会先问到他目前现在的案件发生的状况是如何。
了解。
那针对于他的描述，再给予建议是，看这个案件，他也许他第一次回答的时候已经可以在 Google 上找到答案了，我就会请他在 Google 上找。那当然，第二个是了解，就是这个事情， 现在是发生进行式，还是已经有很高几率已经是确定会发生？例如说，他是不是已经确定离婚啊，或者是他已经确定就是小孩已经要做抚养权的一些争夺、争执等等啊？我会先问比较明确的状况，先做这样的了解。
也就是说，你不会第一时间先回复对方的问题，你会反问对方，然后借此来判断他的状况。
我比较喜欢可能多了解几个问题以后，一次回复给对方，因为比较容易不让对方主导这一切，他可能会描述很多跟这个案件无关的事情，很多情绪化的内容，他都会需要导给律师。所以我比较建议你可以一次性的多问几个问题。
你刚提到一个 很有趣的词，就是主导。
对，其实在业务技巧里面，这个是还蛮重要的一环，就是在跟别人对谈沟通的时候，其实要适时的去把这个主导权拿回来在自己身上。因为其实我们碰过蛮多律师，都也许你一个咨询的会议，一个可能会议上可能就需要花一两个小时听当事人在诉苦，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律师适时的去做一些主动的引导，其实往往可以节省掉很多，最重要就是律师最重要的资源其实就是时间，可以节省到非常多的时间了。
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其实可以透过反问问题来主导。
是，
那反问问题的好处是，一方面我可以拿回主导权，另外一方面我可以透过我的问题去筛选这个当事人值不值得继续往下经营。
对，所以说像刚提到的，如果你在第二个问题还没有问到，第三个问题你甚至可以问到他是不是已经采取了哪些手段，他已经找家律师问过了吗？或者是说他已经身边有些朋友已经有给他一些建议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再选择要不要继续经营下去。
嗯哼嗯哼嗯哼，所以如果说他还在非常早期的阶段，就是他只是有一个发现他老公可能外遇的疑似证据，他老公很晚回家，然后只是有想离婚的念头而已。
这个其实就会被我们大概可能大部分律师都会把它设为就是不能长期经营，就不能短期就直接收网的一种案件啊。可能这时候就必须要先以朋友的角度给一些建议，那或者是说长期的给一些关心，看你觉得这个案件可能只是朋友上的一些交情上的联系啊。
那有些前辈律师他会建议，当有人来问问题的时候，我就直接给他报一个价，然后来事务所咨询，直接给他报一个咨询费用的价，来筛选当事人。你觉得这种做法怎么样？
这样的做法其实有好有坏，这样的做法真的是最减少业务的时间，他不需要理解太多内容，我就是报价就对了，总是会有捞到案子。但在现在来讲的业务上来讲的话，如果每件事情都这样做，其实我觉得很有可能你会掉很多案，因为有可能你今天报了一个5万的价格，其他律师认为这个案件轻松，我用4万5、4万8就直接取走都有可能。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削价竞争，但是当你对一个案件的了解越少的时候，其实你相对于取得这个案件的几率也就越低了。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过程中还是要有一个拿捏，就它是一个转换率的概念。我有十件上门的案子，那我怎么样尽可能把这十件以最合理的方式转进来，这就是业务技巧的展现。
在业务技巧以前，我觉得还是刚的销售的这个流程的标准化还是很重要。你的销售漏斗还是要建立出来。如果你是家事类型的律师，你可以去建立说他今天发生离婚的几率有多少，你可以依他的回答来做判断。那依照不同的等级去帮客户分类，你就比较容易去建立说哪一些是我律师亲自经营，哪一些可以交由律所的助理去帮忙做追踪。这个我觉得是最节省律师的方式，也就是一个业务很常见的业务技巧。
你刚刚提到很多次这个销售流程的标准化，
是，
那你有没有观察到哪些律师他真的有去实现这个流程的标准化？
其实我觉得刚刚提到的就是有一些在主动进攻的一些开发上面的律师，多半都已经很成熟的掌握这种技巧，只是他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做这样的事情。例如我可以第一开始我就判断说他们在企业端的时候，他会了解这个企业案子的预算，他会了解这个是资讯的探听，他包含到后端你要去掌握说哪一个人是 key man， 怎么样这个案件可以成交，到最后议价收尾谈判咨询的能力，这个其实就是很标准的业务的流程。那这个其实我觉得一般在刚提到的这种合伙律师啦，甚至是所长等级的这种律师身上，其实都已经很明显的看到他们有这样的技巧。
就是很快的判断现在的背景状况，然后决定我要在谁身上投入多少时间。
是。
那假设我今天好，那有认识一些新的朋友，然后真的有人有法律需求来找我，然后要我报个价，但是呢，我对他的很多资讯我都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报价，在报价上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其实就如前面刚刚有提过的，我会建议在报价上来讲，你一定得需要有一些销售素材的准备，因为一般的律师很多都是听听一下案件状况，我就先啊这个这种案件车祸案件，我就是都收八万啊，那可能也没有什么谈的空间。但这样其实就比较容易跟客户有距离感，而是我会建议你先把这类型的案件有一些固定的销售文件，它是可以重复被利用的。例如，你可以让他知道车祸案件就是有需要去帮你协调啦，车祸协调，然后跟其他的一些诉状，然后包含到阅卷，然后包含到开庭等等。你可以仔细的去描述你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这个时候也是你律师价值的呈现，所以才会刚符合刚提到的，蛮多学者做的研究都是呈现说，民众其实对于律师的价值是不了解的。
对，
但是在成案以后，大概只有30%人会觉得律师价值更不够，也就是70%人都觉得 OK， 我这个律师费用花的是有价值的。
也就是说，我在报价前呢，我就告诉他我会做哪些事情，而这个案子我需要做什么事情。
是
这样子，对于客户而言，他可能会更愿意接受这个价格，因为他觉得你做的东西的确是有价值的。但是如果贸然丢一个价，就是价钱给他，然后有点像是就是我就是这样子，你要就要，不从就不要。
这样子、就是、
我也不知道你会给我什么，
这样子就会离客户很远。其实我觉得律师当业务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其实我以销售之前销售软体经验来讲，最吃香的就是顾问型的销售，顾问式的销售。但是律师最吃香的是，他本身就可以扮演顾问这个角色。当他今天来咨询你的时候，你本身就是一个顾问，所以你其实不用跟他太有距离感。你只要告诉他你会做哪些事情，你有哪些价值，那我这样的收费是这样的服务，那外面业界可能有多少的收费，他们可能会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我有举成功案子的例件给你看，说以我成功案例里面这几条其实是一般律师做不到的。那我会觉得在一般市场行情下，真的没差了一两万的情况下，他又是透过介绍的管道啊，你自己认识的管道，通常这类型不会因为一两万的预算而把轻易把一个律师选择换掉。但是刚刚提到了，如果我很轻易的报这个价格，反而这种方式比较容易见，就是让人家觉得疏远，也把顾问这个职务给有一点换掉，有点类似说我好像有去一个问题去问一个医生，医生对我的状况是完全不想了解，那我觉得自然很难经营下去。
就是我遇过一些医生，就是他可能我讲完我发生什么问题，他已经知道我发生什么病了，但是他是要装模作样，看看你的嘴巴，听听你的心跳啊，
是，
那就是避免让你觉得说，哎，好像他什么都没有做，或者他不关心你这种感觉。
对，所以我觉得比较老练，可能有在。不管是医界啦、律师界也好，只要比较老练有在做经营比较久，都会有这层的一些关系。但蛮多律师会疏忽掉这一点。
对，他虽然跟专业无关，但是他可能是一种博取当事人信任的方式，他让当事人更接近你，然后也比较容易接受你的各种意见。
是，所以我觉得刚刚提到最重要，业务销售过程就是取得对方的信任，这一点很重要。
那今天我报价了，那对方就说他回去再想想看。这蛮常见的，就是他要考虑一下，但是可能过了一两个礼拜就没有下文了。那这时候对于一个律师而言，他可以做什么事情？
其实在我以前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还蛮常以前在带业务啦，或者是带公司的助理同仁等等的时候，我通常都会反问对方一个问题，就是当你今天是一个负责采购的这个承办，或者是你是这个当事人，你会收到这个报价，今天这个咨询完以后，你会希望多久才被关心，或者是多久你觉得联络是一种打扰？我觉得这有时候是一线之隔，所以变得在每个案件跟每个当事人的情况其实都不太一样。所以最好的方式，其实你可以反问自己，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例如他今天是车祸，你应该知道他是十万火急，需要把这个案件给定下来，明天就要开车祸的协调了，所以必须这个时候他要有顾问的角色协助他。所以像这样的案件，你其实可以马上事后再追加的简讯啊、Line 啊，或者是电话上面再跟他确认，直接询问说我还可以帮你什么，我还可以做到什么事，只要去展现你的积极度， 我觉得对于业务的技巧销售上面其实都是有帮助的。那当然有一些家事类型的你就比较适合，也许他再想想看，或者是你知道他想想看，也许过不久他就不需要再往离婚那个方向
想，可能就和好了。
对对对，所以你就必须要在不同的时间点去做。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必须要依每个案件的状况，可以问自己想要这种什么，想要被什么时候去做关心这样子。
听你这样讲，我会发现我们在接案的过程中需要掌握的背景资讯其实是很多的，因为你需要这些背景资讯来判断我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
是，所以我刚
我会回想我以前跟客户接触的过程中，好像不太会去主动的去取得这些资讯，所以它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业务技巧的一部分，对不对？
对，它其实是一开始第一个步骤的收集情资的这部分，大部分的律师都会把它沦于就是一般的案件经营啦。
就是我就你什么案件，我就给你专业的法律意见，而不是业务上取得的资讯。
是，因为我觉得业务上取得资讯会有助于你转换率是高的，那也可以节省你自己律师的成本，这样时间上的成本。
是。那如果说我今天报价的时候，对方我关心对方，对方也没有什么反应，他可能在成交上会有一些阻碍。对于律师而言，有什么是可能构成成交的阻碍的？然后我们要怎么去克服这些阻碍？
其实大多数议题，我觉得分两类，一个是他觉得律师的费用太高，我没有办法负担，所以我觉得我要自己硬上，或者是我改由律师写个诉状而已就去做。当然现在很多律师可能会认为我去写诉状反而对他而言是比较划算的事情，一个诉状就解决，这也是一种方式。
费用永远是一个问题嘛。
对，
那客户觉得费用太高，所以他就冷处理，
是
或者找其他律师。
找其他律师是我们遇到比较多可能会影响成交的阻碍。这个时候其实我会建议，就是刚提到的最重要的还是你可以去准备一些你个人或者是这个事务所的特色的素材。我在其他的就是产业做业务销售，没有一个产业其实不需要这些文件。你买房子它有 DM， 那你今天做一个软体的销售，你有简报，你有商务上面的议题要沟通。但唯一只有律师是我从咨询的过程中并不会看到有哪个律师特别整理说这家事务所的强项，我们跟其他别人不同的地方，我们有什么比较表。例如 LawSnow， 我们有跟其他资讯、跟其他资料库的一些差异，我们也会去整理这些表，让很快的让律师知道，让律师做选择。
对，像律师都问我说：“你们跟某某到底差在哪里？”
是，
所以你就必须满足他这个疑问的需求。
是，
但是很少看到律师去满足当事人这个疑问，你跟其他律师的差别在哪里？为什么你比较贵？
是，所以我觉得在素材整理上你可以整理一份，但其实以后是几乎每个案件你都可以重复用得到，而且它可以减少你遇到这种成交的阻碍。因为当业界这么少人在做的时候，你做的时候它的成功率就高非常多。
嗯嗯，那你现在跟大家讲大家都这样照着做，所以过一阵子它就会没用了。
嗯，那我还是希望这个还是先流行起来。那再来就是说，每个人抓重点的能力啊，跟他的 present 的方式啊，其实都有落差。那又是其他业务技巧的增进，但至少有你其实是一个开始，而且也可以让你先训练说，怎么样的东西可以让对方买单。
是，这边提到这个询价的问题，其实跟刚才杀价有点像，就是当事人可能我们报了一个价，然后超出他心中的预算。所以他希望你再低一点，那这个可能可以在报价的时候做调整，但跟之后杀价也有跟刚才提过杀价的议题有点类似。那这部分可以怎么来处理，或者是有什么好的业务技巧可以来使用的？
其实一般好的业务技巧最主要还是在于了解预算，只是在于这种当事人，尤其你说是以当事人是一般民众的情况。可能你今天谈到的预算也不会很真实。
就是说我可以问他说，那你针对这个案件的预算是多少？
对，你可能你期望的费用是多少？你可以先了解对方的预算。
对，当事人可能会讲说，一万块这样。
对，那我可能觉得，对，所以对当事人一般民众而言，得到的数字可能会跟律师得到的
期望有所差别，
很有落差，这是我们一般常看到的状况。那刚第二个提到的杀价，就是如果你遇到成交的阻碍，
他可能会说，你报了一个10万块，他可能说，上次那个律师就报5万块而已。
是。
那刚才你有提到说，我可以准备一些素材嘛，来说明差异化。那假设我今天真的就没有这些素材，真的就没有差异，因为我跟那个律师可能 就差真的差不多，那或者是差别在一些很隐性的地方，比如说我比较用心。
是，其实，在软体的销售上，我们有一种方式，其实是可以把两边的，就是我们在报价单上，可能我们会把两边的服务拉到不同的等级。以律师为例来讲好了，有些律师可能就是会提到说，我一审是几万块，那我如果一二三审全包是多少？甚至是我针对你的预算，我可能如果你只有三万块预算，我就帮你开一次庭，写两份诉状，这就是我的极限，超过再多收费。我们也有看过这些客制化的一些服务报价的方式，可是这个其实就很吃，就是律师在可能事后，就是你收尾的一些能力，跟你在
提供服务的弹性
跟报价上都是蛮吃这个技巧，所以可以提供给律师们参考，看要不要用这样的方式可以来试着经营这个案件看看。
也就是说，我可以针对客户的心中的预算去设计一个可能我们双方都可以满意的服务，而不是单纯的就单一化定价，一个审计就是多少钱，
是，
甚至我可以按时数收费。
对，这其实时数收费在一般事务所也是蛮常见的，对，不过一般当事人可能比较少遇到。
时数收费它的问题比较偏向当事人很难估计他的需要付出税钱有多少。
是，
其实在美国时数收费是慢慢变成逐渐被扬弃的一种收费方式，因为它不太符合客户端的需求，它满足的是律师的需求。
是，就是成本上面的时间成本上面的控管。
对对对，这会让我想到定价模式其实有两种，第一种叫做成本定价法。成本定价法就是说我做这件事情的成本是多少，然后我再加上一定的比例，那就是我的定价。
是，
那这是成本定价法，这是传统制造业很常使用的制造法定价策略。现在知识服务业因为很难计算它的成本，所以比较常采用的是价值定价法。
没错，
对，就是我提供的服务不是从我的角度出发，不是从服务提供者的角度出发，而是从受众，就是我的客户端，他认为这件事情有多少价值。所以变成说，一旦你可以提高这个价值在客户心中的比例的话，价值的话，那我的定价就可以变高。
是，所以我才会前面有提到很多，其实都是在于说，一个好业务，你一定要懂得去描述，懂得去表现自己的价值，也就是律师服务的价值。
就是在你把价格提供给客户之前呢，先让他心中产生了某种价值，
是
觉得这个东西是很有价值，他自然而然就会愿意接受这个报价。
是，而且包含了说，你在这个领域，其实你已经是这个圈子律师界的佼佼者之类的，这种的价值的阐述其实很重要的。
然后你刚提到的是，当他有一个比较基准的时候，你就把这个比较基准拿掉，我们就提供更不同等级的服务。
对，可以把服务的建立不同服务的一些差异，然后让他在服务的比较上根本比较不出来。
是，所以他就会变成说，我也不知道谁比较贵。论总价可能是你稍微高一点，他稍微高一点，但是其实论单价可能搞不好是你比较高的这样的情况。还有一个问题，我发现蛮多，尤其是年轻律师啊，脸皮比较薄的年轻律师，因为大部分律师会觉得我是专业工作者，我只要把专业做好就可以。他没有想到有一天他要去做社交、做交际，或者是甚至是做业务开发。他会觉得我自己的个性不太适合，包括我在内，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我不太喜欢去社交，或者是跟大家周旋。那这样是不是就代表他不太适合去做业务推广这件事情？
好，首先我们可以针对刚 Barry 的想法是觉得有一点疑虑，跟我们大家
的
认知是好。回到这个主题，我自己觉得我对于这个看法是持否定的，因为我觉得。
你也是就对了。
而且要讲两个内向人的对话嘛。其实回到刚刚的那个议题是说，我觉得在我们有看过一些业务员，你要如何判断一个好业务员是好的业务员哦？其实我们看到他的条件，并不是说外向，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擅长交际是必要的条件。我们看到比较多业务员判断一个业务员好跟坏，应该是说他有没有强烈的企图心，然后对成功的渴望，甚至是他本身要有一定能力的很高的执行力。其实擅长交际跟外向只是一个加分项目，它不是必要的条件。以我自己本身来讲，跟 Barry 本身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内向的类型，我们都不是善于交际主动触及的业务。 但其实我们在商场上经营久会知道说这种业务它还是有它强项的地方。通常在商场比较内向跟不太擅长交接，反而它的优点是比较细心，它往往会去比较善于思考。所以这类型业务当它在真的主动出击的时候，其实往往会有后发先至的效果，反而你可以比别人对方多取得一份先机，多掌握到一个重要的资讯，你反而可以靠这个资讯在商场上是扭转的。因为我们自己在以前软体销售的经验来讲，其实并没有说人际关系上你主动出击会是好事，对方有可能会觉得，哎，你是个轻浮油条的业务，反而你自己本身的价值跟你的一些业务的手腕反而还比较重要一点。
那最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大部分的做业务开发的人一定会调过案子，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也调过蛮多案子的。那调案子这件事情对于业务开发蛮挫折的，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或者是调案子之后我可以做什么事情？
其实我们刚讨论了这么多点，我们有提了很多业务的一些常见的方法论啊，或是书上常看到一些观念，像是包含销售的漏斗啦，你要把销售流程化、SOP 化，甚至是一些业务的技巧等等。可是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原本，业务是一个处理人的职业，所以我觉得在思考事情的时候，你可以以其他人的角度、第三者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举例来说，像你刚提到的调案件，其实我觉得调案件的过程，如果你在案件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养成一个自觉跟自省这样的能力，我觉得对于一个业务或者对于不管任何职业都是很重要的事情。你如果有自觉跟自省能力，你可以从调案件的过程当中去知道说自己有哪一个环节可能是漏了。例如说他是车祸的案件，结果我隔了五天我才去联络他，他已经被其他人给抢走了。像这类型的案件以后就不需要再发生。所以我觉得自觉然后自省是你要针对于这样的一些发生的原因去做一些纠正的办法。我觉得这是调案子上最重要的心态。
也就是说，我第一个阶段我要知道我为什么这个案子调了，为什么他没有委任我，是环节是出在哪一个层次，
是
价格，还是我不够积极，还是他单纯就不喜欢我，
是。
然后下一次就不要让这件事情发生。
那我们在做业务的，通常其实会比较多有这种心理建设的时期，就是调案件的时候。但律师可能比较不容易遇到，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案件会有其他的原因，那他会有其他的导向思考，说我在努力下一个案件。所以我自己接触到律师比较不会
因为调案件这件事情
而遇到困扰，但是还是可以给大家一个鼓励，当你如果你真的遇到一个很挫折的案件没有被拿到的时候，或者是你的业绩压力，你已经是一个合伙律师，你年度目标是没有办法达成的，其实可以，我们在很多包含像房仲、保险、银行这种比较自私的业务训练单位当中，通常都有一门课程，它会去让你思考，就是你自己工作的赚钱的目的，你的梦想是什么。有些人是为了发大财，那这个时候老师就会请你说，你再列出来你发大财的原因是什么。你是为了要去环游世界吗？你是为了要养家糊口？
为了选总统？
那应该是个蛮大的有望的目标。对，你可能头发会逐渐的很少。
千万不要。
所以这个课程的目的其实是告诉大家去建立这个，偶尔去想一下这个长远的目标。也有些人会把它简化成说，你可以想一下你十年后的自己，这个时候你心中的能量就比较满。这我们会称为业务的心灵鸡汤啦，就是你希望你自己呈现什么样子，然后跟你未来的远大目标，其实就可以解决掉包含这种调案子上面的一些挫折，是我这边一些业务经验的分享。
以前的律师可能比较常遇到挫折，是因为他败诉了，或案子没办好。
对，
不太会因为调案，除非他有 很大的业绩压力。
对，
不然不太会因为调案这件事情感到挫折。
是，
但是应该要感到挫折的是吧？
对，好像真的很少律师有遇到这样挫折。可能大家对于自己，我觉得大家对于案件没有拿到案件的原因，其实并不是很了解。
是，
对，但是现在的
律师会去探究到底为什么这个案子没有拿到。
但现在这个行业又很竞争，我是觉得值得。要提升就是律师们
去思考，
对，业务技巧上可以去思考。
那我们也鼓励大家，就是用比较正面的态度来看待律师业务推广这件事情，因为现在的市场跟 可能十年前、二十年前的律师市场不太一样，律师人数或者是市场规模比起来，现在都比十年前、二十年前要竞争的许多，而未来只可能越来越竞争。所以在业务上呢，怎么提升律师价值，在市场上也是变得越来越重要，包括整个律师产业怎么去提高律师产业在民众心中的价值也是变得非常重要。那这是有赖于每一个律师的个人的努力跟整体律师界的努力。那今天也非常感谢 Stone 为我们讲解了非常多的业务技巧，然后探讨说在细节的操作上怎么去，不管是取得案子也好，或是掉了案子怎么面对自己的挫折感也好。那非常感谢 Stone。
应该会有很多机会可以再逐渐跟大家分享，就是包含一些案件的经营啊，甚至是其他的一些产业的分享。那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服务其实对于听众您来讲可以有帮助到自己一些工作的生涯。那我们也欢迎你们可以留言分享给我们，就是你们可以告诉我们说你比较想听哪类型的议题，那我们可以再针对这样的议题让更服务更多的律师的一些族群。
对，那我们也为了这个 podcast 开了一个新的社群，叫做 Losno 聊聊，关于法律人生与科技，所以大家有空也可以加入这个社群，然后给我们一些意见，看你想听什么样的议题，想听什么样的访谈，都可以给我们意见。好，那今天非常谢谢 Stone， 也非常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个节目是由七法 Losno 所提供。Losno 是专为法律工作者设计的搜索引擎，现在就 Google 七法 Losno。